好，我们要接着看我们的四欲流支啊。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那个十三页是吗？那十二页在讲课本的十二页这边，我们上个礼拜谈到的最后一部经是《长阿含的十上经》啊。那这十上经大家有标注有八项嘛哈、啊？有八个法，嗯。那这八个法呢，其实都是跟我们四欲流支有密切关系的啊。比如说第一、第二啊，都是勤精善知识，然后去请问问题，对不对？好、啊，请问教法。然后三四五呢，这个就是听闻正法之后呢，而我们的身心它会逐渐的趋向于极静，还有呢啊，只是好要。圣法坛还有圣默然啊，然后第五句话就是我们多闻啊，主要是要让自己身心受益啊。那所以我们要做得到就是手持不忘啊，就是我们对于法义啊要入心啊。那这样我们的知见呢、啊、才会牢固。那至于六七八呢，这个就比较是进入修了，有没有？你看他说修习。精勤有没有？那第六项就是止恶生善了哈，止恶行善。那七的话呢，就是用智慧观生灭法。第八的话就是观五蕴的生灭相哈，观缘起跟流转哈。那这个就是十上经的一个八个因缘啊，闻师还有师修的内容。那上个礼拜我有提到说我们的第一项啊，这里有内容有提到说有爱有敬，对不对？我说要补给大家就是补充讲义，今天的补充讲义第十六页这边有看到吗？有哈，嗯，上面那一段就是大毗婆沙论的对于有敬有爱的说明啊。那云何爱，云何敬啊？那论呢，它的就是他要造论，主要就是要解释契经啊，所以你看答这边啊，他说为广分别契经义故，契经就是我们这里的阿含经，那它的含义啊，所以呢造论主要就要分别啊，比如说佛在契经里面说修习惭愧圆满，应该知道爱敬也能够得到圆满，但是呢契经这样说并没有广分别什么是爱什么是敬。那所以呢论师就是依这个佛所说的经为根本而写成这个论书啊。那接着呢就是复次这边有提到说为欲呵毁非善事法令舍弃故，就是希望呢就是透过这个说明啊，让大家能够呵责这个不是善知识的法，那要舍弃它啊。第二个理由呢，就是为欲赞叹诸善事法令修习故，就是希望呢能够赞叹这个善知识的法，让大家能够修习。第三，为欲显示无着真实，无着真实啊哈，就是五浊恶世啊，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广大有情深难得故，就是这种广大有情是很难遇得到。那待会他下面就会解释什么叫做广大有情啊，所以他是三个理由来说明这个有爱有敬啊。那首先他来标明就是什么是非善事法，什么是善事法啊。第一个是非善事法，就是不是善知识的，我们不应该学习的啊。就是有一类啊，就是爱则防敬，敬敬则妨碍啊，这妨就是妨碍啦啊，就是妨碍啊，就是爱呢有爱心，但是它妨碍这个恭敬心，恭敬心又妨碍这个爱心啊。那怎么说呢？这两类啊，他就举例子啊，他说爱妨敬呢，就是就好像父母啊过于宠爱这个儿女，那所以呢儿女呢对父母就有爱而无敬。这样可以吗？啊，那师父跟徒弟也是依然啊，师父跟徒弟也是这样。那第二个呢，就是敬妨碍，敬妨碍啊， 相反的，如果是父母对儿女非常的严酷啊、严厉，那父母儿女啊，对于父母就有敬无爱啊，就是很多有心事也不敢说了啊。那师徒也是如此啊，老师跟弟子也是这样。那这一个就称为非善事法。那第二项善事法呢，就是这两者都要平衡啊，就是爱敬俱行才是善事法啊，有爱有敬。那若由此法增上圆满，那这个就是称为广大友情。那这一种友情呢，这类众生呢很难得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佛的话，那这类众生是很难遇得到。假如有的话，那就是大菩萨啊，他就是大菩萨，那他才能够做得到爱敬必具啊。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菩萨论这里来解释的话，就是我们一般人呢、哦、也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论书啊有一些内容其实它蛮好的，也可以在生活上用得到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有教书的老师啊在座的，或者是你有带读书会啦，或者是你有儿女啊，那这一段文就好好去思考一下啊，怎么样让这两个呢能够平衡啊。好，那再来呢我要补充的就是八种因缘的第四个。八种因缘的第四个啊，就是我有提到圣法坛还有圣默然，有没有？那我就把这个以前写过一篇文章的资料呢贴给大家看啊。大家如果你在 Google 搜寻圣默然，就有我那一篇短文啊。那这里引的资料呢，第一个就是巴利里面的资料啊，就是佛对比丘说，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应该做两件事，一个就是法坛，一个就是圣默然，有没有啊？法坛跟圣默然，那其他的都是类似啦哈。我们看这个第二笔啊，《长阿含大本经》啊，出家修道，诸所因行，凡有恶业，一则贤善贤圣讲法，二则圣贤圣默然，有没有啊？所以这两者就是出家人应该要做的行为。好，我们看补充十七页啊。补充讲义的十七页啊，那十七页这里第三笔资料呢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看第五笔资料啊，就是南传的《自说经》的注疏，他说圣默然呢啊，这个注解书里面说圣默然啊，它包含两个，就是修止跟修观，都说是圣默然啊。所以圣默然它不一定是你在禅定里面才叫圣默然。你修止跟修观，修观的话就是无常苦无我，这个也叫做圣默然啊。那第六笔资料就是杂含五灵一经，有没有？杂含五灵一经，那这个杂含五灵一经呢，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圣默然的定义，就是这一部经啊，就是目犍连讲的这部经，就是圣默然就是二禅，圣默然就是第二禅啊，四禅里面的第二禅是称为圣默然啊。为什么二禅它会这么殊胜呢？为什么不讲三禅四禅呢？因为从初禅的有寻有事啊，就是有觉有观，进入到二禅的时候呢，它就无寻无事无觉无观，所以感觉上是它第一次进入无觉无观的境界啦，有没有？第一个层次，所以它特别那个，很多圣者呢都喜欢住在这个二禅啊。那如果是三跟四呢，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啦啊。第三禅第四禅是圣默然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再来我们看大圣的说法啊，我们看第七笔资料啊，大智度论。这里的说法是蛮特别的啊，就在阿含你看不到的啊。那大智度论卷77这里就有提到说，佛命令弟子和共住的时候呢，只能够做两件事啊，一件就是默然，第二就是说法。那圣默然是怎么样呢？他说是般若心，有看到吗？般若心啊，叫做圣默然。说法呢，就是你要说般若。 那心的话就是我们静下来啊，你的心一定要住在般若当中，所以叫做般若心啊。所以你看他的解释啊，他说世人从般若心出啊，就你从观察般若波罗蜜的心里面呢出来之后，为众生说法也是说般若波罗蜜。那说般若波罗蜜讲完之后呢，说法说完之后呢，让自己再回入般若波罗蜜的止观修学中，不令于心于语得入，昼夜常行，不休不息。所以大圣菩萨他们所修的这个圣默然跟圣法坛啊，是环绕在般若波罗蜜的啊，所以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的去思索啊。嗯，好，那我们回到课本啊，我们来看课本的13页啊，我们接下来看标题刮胡五啊，闻教法，闻教化病法，苦痛即灭啊。那这一部经是舍利佛跟几孤独长者说的啊，几孤独长者。那几孤独长者呢，他病好了之后呢，那就从床上起来，那去跟舍利佛说：“善哉善哉，为病说法啊！”那我舍利佛，我闻教化病法，苦痛即灭，生即快乐啊！就是我听闻，开示之后呢，我的病就痊愈了啊。那这个就是一般讲的，就是如果说我们有这个佛法的滋润呐、啊，我们的心就不会往一些身体上或者是心理上的比较不健康的地方去钻牛角尖，那当然病就会比较快好。我们通常啊，病呢慢好啊，是跟我们的心境啊很大关系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哎，真的啊！如果我们有什么病啊，或者是有什么身体不舒服，如果我们的心情啊都寄托在佛法上面哦，你不会钻牛角尖的话哈、哦，你的情绪都保持这个安乐、稳定啊、喜悦的话，它病会比较快好啊。而且我们对于周遭的人啊，也能够让他们在照顾我们当中呢，也受到感化啊。所以生病呢，它虽然是一个磨练啊，但是如果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很苦的业障的话呢，那也是可以用佛法来治疗的啦，哈，嗯，因为我觉得北传有一个情况，就是只要我们是不管是身跟心啊，发生不如意的时候，我们都说是业障，对不对啊？这个是北传很给人家很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教导哦。但是实际上在经典并不全部如此的啊，因为在我们学习的契经里面呢，早期的经典里面，佛陀说，有一些是属于业是没有错，但是有一些是现生你自己的造作、你的思维而导致的，不一定都是业啊。比如说，我的色身胃不是很好啊，我从小就知道我的胃不是很好，但是我长大之后，或者是我开始会赚钱之后呢，我就守不住这个口欲啊，口福之欲，吃的喝的啊，就是只要能够满足，都尽量去满足这个色身，那久了胃当然是不好了啊，所以不能全部都怪罪于这个业的啦啊，有些是自己没有正思维啊，没有这个守护六根，所以自己就会导致身体不好啊，所以这个我们在病当中如何体验佛法，这个是要靠自己的了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六，一心听法能断五根，即能修行七觉分满啊。就是一心听法啊，我们看杂含709经啊。如果我们专注一心，彻听正法啊，就是非常专注的听闻正法，能断五法，修习七法，令其转进满足啊，就是能够得到迅速的圆满。五法就是五盖啊，贪嗔睡眠调举疑啊，就是五盖。那气法的话呢，就是七觉知啊，七觉知、念觉知乃至舍觉知。那如果断除五法，修气法，就能够转进圆满， 满足，这个满足就得解脱了啊。那这一部经我记得在三十七道品那边也有出现啊，这部经。那因为我觉得这部经蛮重要的，所以我这边也放进来啊。嗯，那大比婆萨论卷九十六呢就有解释这部经啊，那就引了经文说，诸圣弟子若以一心熟耳听法啊，这熟耳听法也是一样了哈，就是专注于闻法啊，专注于听法。那专注于听法的话，能够断除五盖，修七觉知，速令圆满啊，就是能够得到圣道。那这个是佛所说的阿含经啊，七经。那所以就有人问说，要在意识修所成慧能断烦恼，大家把这个意识啊圈起来哈，意识，还有呢修所成慧啊，你画一条线啊在下面。这个外人问说，我们修所成慧啊，是要透过我们的意识的修习呢成熟才能够断烦恼，不是在前五识，所以你把这个五识啊圈起来哈，前五识。前五识呢，它是生得慧，还有呢闻思所成慧这两种，就是我们用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啊所培养的慧呢，就是生得慧，还有闻思所成慧啊，就是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但是呢，这个外人啊，他很懂佛法，他说真正要断烦恼是在意识，不是在前五识。能断烦恼，那为什么佛会在经典说你专心的听法就能断五盖呢？所以这部经的意思呢，就是你能够断五盖的话啊，你修七觉知能断五盖，就是证阿罗汉了。意思就是这样啊。那论主的回答就是一辗转因，所以他这个是关键字啦，就是他的总答就是这四个字：辗转因。故作是说啊，那他后面就解释了，他说我们听闻佛法是什么？善的耳识，善的耳识啊，所以你可以把善的耳识圈起来啊，五识的一个啊，无间就是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引生什么善的意识，善的意识啊，所以从耳门然后转到意门，可以吗？啊。然后再从意识呢无间引申闻所成慧，其次呢就是由闻在无间引申思所成慧，再由思所成慧无间引申修所成慧，那修所成慧成熟的时候能断五盖，故不为理啊。所以呢他其实要讲的一个含义就是，其实它有辗转的关系，但是契经啊，但是佛在经典里面呢是省略了一些内容没有说，这样可以吗？我在补充讲义有给大家看，补充讲义的18页，补充讲义18页最上面看到吗？我有画给大家看哈。如果按照阿含经的话呢，就是专注听法能断五盖，但是中间呢、啊，那大比婆萨论解释说，经文省略了什么呢？从耳识转到意识，从意识转到闻思修慧，这个经文都省略。那论师呢，就把这一个辗转因全部列出来，这样可以吗？啊，嗯。所以我们在读经，如果有论的这个基础啊，哈、啊，那我们在解释契经的时候呢，就不会。认为说，诶，我只要听法就能够断烦恼，不用修止，不用修观，那个是不对的啊。那怎么说呢？大家翻一下导师的说明哈，大家看一下53页，53，英顺导师也是这样说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53页的刮胡一文会这边啊，文会有找到吗？下面哈、啊，下面文会这边。那导师说啊，有些人由于过去生修得数慧深厚啊，过去世啊的慧根很厚啊啊，所以现生呢就成为什么一闻即悟的根性，一听闻佛法就顿悟了， 断烦恼的根性。但是呢，这种人是特殊的，所以导师说，若将前后事连贯起来，一从初发心到现证果位整个历程来看，每一个学佛的人都是要经历闻思修证的，才能获得无漏慧，绝对没有未经闻思修三有漏慧而可以劣等超越的啊，就可以省略的。所以导师在书里面呢，也很早就有知道啊，那不是听法就能够的啊，听法能够当下悟入啊，那是因为他过去世的这种闻思修慧已经修了差不多了啊，那今生一到三十世呢，他就很快可以证悟啊，所以他不是没有，是省略了啊，过去世已经做好了啊。好，我们回到十三页啊，其实不管是在世间学呀、啊，大家比如说以前你们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啊，还是在工作的时候，还是在佛法里面都一样啊。如果你有过去是有这一类的善根啊，很快的你就可以上路，对不对啊？如果你没有善根的话呢，就好像那个老牛拉车啊啊，好辛苦啊啊，学得好辛苦，真的，我看到有一些人真的是非常善根深厚啊，对某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你如果是过去是有熏习过医学的啊，你今生一读医学，你很快可能就有成就，可以当医生啊。如果你都没有的话，可能就要付出相对的代价啊。好，再来我们看十三页的下面啊，那下面还有一个问答啊，他就把这个经文啊要解释的三项呢把它列出来啊，一个就是能断五盖，修七觉知，速令圆满。大家看这个大毗婆沙论的第一行有看到吗？啊，大毗婆沙论的第一行就有啊，能断五盖，修七觉知，速令圆满。那他在下面呢答阅这边呢，他就分辨说有三类说法啊，第一种就是能断五盖呢，就是离欲界染，啊，欲界的杂染啊；修气觉知就是离色界的杂染啊；速令圆满就是离无色界的杂染。那一般我们都说离三界的烦恼就能得到解脱嘛，所以它列出来就是离欲界染、色界染、无色界染，就是能够得到圆满的解脱，这样可以啊。好，第二说呢，就是能断五盖，就是离欲界染啊。那修气觉知跟速令圆满呢，这个是离无色界染。那这一说呢，它只有讲到前面跟后面，中间省略啊。省略的是什么呢？色界染，对不对？色界染它省略了，不是没有，是省略了啊。最后一说，能断五盖是无间道。啊，修气觉知速令圆满是解脱道，那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啊，无间道呢，不是那个电影啊，无间道是断惑的意思，断惑啊，解脱道呢是正理，就是正得真理啊，一个是断烦恼，一个是正得真理啊，解脱道是正得真理。这个是在见道位的时候的啦哈、啊，或者是见道以上的修道位也是有啊。无间道、解脱道，那这两者临近啊，哈，相靠近，所以，就说为速啊，迅速。那我们通常啊，为什么说，听闻佛法之后呢，要转成我们的意识啊，啊，要转成意识呢，才能够慢慢的渐次能够断烦恼呢？因为大家看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的十七页啊，补充讲义的十七页下面啊，下面的地方善的意识，我补充佛法概论这边，大家有找到吗？有哈，善的意识这边啊，我们看一下，导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说，我们得了正见呢，要引发正智啊，正思维。就是化正见的理想观念为自己去实践的目标啊，那这一个去实现的 就是审律、决定、发动三种施。这个施就是施心所，这个施就是施心所。从理智方面来说，理性的思考啊，就是思所成慧，或者是如理思维啊，就理性的思考。第二，情意方面呢，在我们的情感上呢，要立志去实现啊，这个就是政治的分别抉择啊，利益。所以下一行，导师说，思所成慧不只是内心的思考。还要呢立志去实践的行为，让自己的身口意业都合理跟正见相应，这个才是正思维啊，才是正志啊。那思心所有三个啊，就是三种啊，就是审律师、决定师跟发动师，或者是动发师，有没有啊？那按照三的这里的解释呢？审律决定是意业，身口意的意，大家自己写一下哈。审律师跟决定师，这个是意业啊，意业。发动师呢是什么？身业跟语业，身业跟语业。所以这三个啊，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呢、啊，他引用很多地方，非常多地方，导师都有引用这三个。为什么要引用这三个哈？我要补充在这里呢，因为它是有关系到我们的善的意识啊。前面两个是属于什么？意业啊，意业。那发动师啊，或者是动发师啊，身语业啊，身业跟语业啊。那我要说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讲话或者是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的意念里面都有经过第一个步骤跟第二个步骤，才会发生第三个步骤的。所以我们不管是讲话还是我们要做一个行为，比如说砍草啦、打蚊子啊，任何的行为啦，你开车啊、走路啊，任何的行为它都有经过前面两个的步骤，一个就是审律，第二就是决定，我们才会发动。所以在我们修学的过程里面，我们在修止观的过程里面，这两上面两个呢，它因为是纯粹是意业嘛，所以这个纯粹是意识方面的观察呢，它一定是要透过修定跟修慧、修观才能够观察得到。所以有一些修持啊，比如说他教导我们行禅啊，走路啊，你要注意自己专注自己走路啊，走到尽头的时候呢，你要慢下来，然后呢慢慢转身，每一个动作你都要很清楚。那其实呢，所有的这个。要走路之前的发动啊，都有经过什么审律跟决定，你才会去做的。所以呢，有一些修持呢的老师呢，就教导我们说，你要去看你的念头产生之前的那个运作啊。为什么我的这个想要吃、想要念佛、想要走路这个动作，为什么我能够推动自己去做？你要去寻找，你要去思索这个自己的意念是如何引发自己的。那这一个就是有关于到这个审律跟决定了，这两种。所以我们一般在不管你是修禅宗也好，或者是你学南传的禅法、北传的念佛都好，其实你到最深刻的时候呢，你都会发现我们的心念呢，都是要经过审律跟决定才会发动的。意思说，我们如果在审律跟决定要不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一个观念啊，跟知见的培养就是很重要的了。如果你有佛法的观念，你审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如理思维，你审律的时候你就如理思维，如理作意啊。那你决定了， 这个行为呢，对做出来之后呢，对自己有没有利益？有没有利益？有。对他人有没有利益？有。对自他都有利益。那今生呢，我做了之后，我非常安乐啊，就是我做这些行为呢，都不是伤害别人的，所以我现生很安乐。那来世呢，我也能够得到安乐。那这一种行为就是如理思维啊，这一种观察就是如理思维。所以我们在啊，不管是修学什么法门都好啊，你进入到更深刻的时候呢，你要有办法去审查自己的啊意业啊，就是你要做之前啊要去审查。像前两天呢、啊，就有一个居士啊啊写信来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一个心理学家。我在猜他可能是外国的啦，他说他是心理学家，然后他说他每次呢在一些群组啊，在一些朋友圈里面呢，因为他学佛了啦，所以他就会把很多学佛的观念跟他的知识啊结合在一起来分享给同事们啊，同学们啊，就是他会做很多数据啊，很多对照啦、啊、然后就是比较逻辑的比较理性的表达说，诶，如果是一个佛法的观点的话，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待。但是很多人呢对于他的见解啊就有不同的意见啊，就是有赞同当然也有不赞同的啦。那他就觉得说虽然我知道自己的动机是很纯正的啊，是为了大家能够得到更正确的资讯啊啊，更好的一个开放性的思维，但是好多人都是用这一些批判性来回馈他。他说我到底要不要再继续做啊，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啊。那其实这种问题啊，我们当法师的啊经常都会遇到了，我们当法师的这个问题经常都会遇到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审查啊审虑决定啊要做一件事情啊，我们觉得我们并不是为了要膨胀自己，为了是要炫耀自己的才华啊，我只是呢希望把自己了解的佛法跟大众分享。那你的动机纯正，你所做的也是基于慈悲啊，基于智慧。那所做了，那结果或者是回馈如何啊？虽然我们还是可以参考啊，但是我觉得回馈如何不一定就是我们要那么在意的啦。因为你太在意这个外在的眼光啊、评论啊，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了。很多人呢发心之后，他到最后都收回来的，都不敢再发心了。因为呢他很用功的在道场发心，人家都说他爱现啊有问题来请教师父，他们说就是他虐待师父不让师父休息啊，一直问问题啊哈、啊、就是总之不管你是怎么样哈、啊、都会有人讲话嘛。那所以我们自己就要观察啦啊，要审查自己的心念动机。那做了之后呢，有一些事我们就是不要太在意那个结果啊。为什么呢？导师有说啊，导师说我们有一些东西你要抱着无我的精神在做，做了之后呢结果如何，那就是因缘而决定的啦啊，因缘而决定。那好的话就是可能我们有结下好的缘，那如果结果不是那么圆满，那就是我们接受这个事实，那自己就是稍微光芒不要太露，让人家很难受，这样就好了啊，还是可以继续做的，我觉得啊。所以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在做事啊、修持啊，这三种审虑啊都是很重要的啊。嗯，导师说，导师在以佛法也佛法是救世之光那一本书哦，他有讲到这三种事。导师说如果是有一些行为哈、啊、我们做了很习惯了，已经习以为常，他可能不用经过审虑决定就发动了啊，你就不用去审虑决定就发动啊。所以我们当然这一种事情最好就是善的卡玛、善的业或者是修持的业，那这一种做习惯呢，让他 身口意业自然的做，那就没问题。那恶的就不要形成这样了。恶的如果形成这样的话，就会会很严重这样啊。所以大家就是多思考这个部分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课本的14页啊。好，我们继续看错误的文法啊，错误的文法。刮胡一颠倒受解啊，中阿含200斤啊，阿利札啊。那这个比丘呢，他其实经文是蛮长的啊，那就是啊，这个比丘他就跟大众们这样说啊，那说了之后呢，大众好像觉得他讲的不对，跟他讲，但是他不太理会别人的规劝啊。于是呢就报备给世尊，那世尊就把他叫过来请问他问题啊。那这一个上面第一行就是他回答世尊啊，你是不是有这样说啊。那这个比丘呢阿利札呢就答世尊了，世尊我实知世尊如是说法啊，我确实知道世尊有这样说，行欲者无障碍啊，就这个就是有问题啦啊。行欲者啊，应该是指淫欲吧啊，行欲啊，欲望啊，哈，贪欲这种啊，贪欲这种没有障碍。他说佛陀有这样说了，但是佛陀呢就呵斥他啊。第二行佛陀就呵斥他，他说：“汝云何知我如是说法？你怎么知道呢？我有这样说过，你从哪里听过我这样说？你这个愚痴人啊！我不一向说。”我不会只有单一的说啊，但是你却是单一的说啊，你这个愚痴人啊。闻诸比丘共喝，汝时应如法答，就全部的比丘啊都给你指责，但是你还是固执，那你应该要如理如法的回答才是啊。那于是呢，世尊就当面的指责他，数落这个比丘啊，告诉他说：“若我所说法尽具解义者，假如啊，我世尊所说的法啊，你全部能够信解啊，啊了解的话呢，那就应该要好好的受持，好好的受持。若我所说的法，假如你对我所说的法不是完全理解的话。”明白的话，那你应该要问我，或者是问其他有智慧的人啊。如果你不是了解很彻底的话，你应该要提问。那下面呢就举了两段啊，举了两个譬喻啊。第一个譬喻呢就是啊，就好像有人想要去抓蛇啊，去抓蛇，他看到蛇啊之后呢，他就用手去抓他的哪里啊，蛇的哪里，腰部，就中间啊，蛇的中间啊，蛇的身体的中间，那蛇就会怎么样，转过头来，回过头来咬它了啊，就蛰它的手脚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那因为这个人呢就是不善解取蛇法故啊，就是他不善于明白如何抓蛇的方法。如是或有愚痴人啊，就好像有一些愚痴的人啊，颠倒受解义即闻也啊，就是对于佛所说的法啊，颠倒的受持啊，就是他没有理解得很好，但是他又不问哦，然后一知半解呢，他还是照着这样的自己的理解，这样的文字呢，自己去解释，自己去修行啊，彼应自颠倒受解故。因为自己的颠倒受解啊，受持，所以呢，对于这一些法啊，这些法就是有正经歌咏，这边有看到吗？总共这边有12个，叫做12分教啊，正经歌咏记说，一直到说义这边下一行哈，这边总共12个，称为12分教啊，12分教。那有些人呢就是颠倒受持之后呢，彼增止此意，对于佛所说的法12分教呢增止啊，起了纷争， 彼增值此意，不解解脱之此意。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对于佛所说的法，那就会起了增值，不以解脱的目标来了解佛所说的法，不以解脱的目标来了解佛所说的法。那彼所为知此法，不得此意，但受疾苦，徒自疲劳。那因为他了解的法也是一知半解嘛，半桶水嘛，那又喜欢跟别人争执，不知道佛所说的法是为了解脱烦恼的，所以呢他就会受到很多的苦痛，然后非常让自己非常的疲惫，就是因为他颠倒受持法故。那第二段呢，第二个譬喻呢，就刚好跟上面相反的，就是有一个人想要抓蛇，但是呢他是非常有技巧的，他懂得如何抓蛇，所以呢他抓蛇，看到蛇呢，抓蛇他抓哪一个地方呢？头部，抓蛇的头。所以呢蛇用尾巴卷起他的手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办法咬到这个人这个就是善取蛇者就是他比较有技巧的抓蛇的方法所以呢佛陀就说，彼以善解取蛇法故因为他非常的善巧了解如何抓蛇的方法。如是，那有佛弟子不颠倒善受解义及文就是他不会呢错乱的了解佛所说的道理还有文语言文字。因为他不颠倒善受解的缘故，所以他对于佛所说的十二分教不会起争执，不会起争执他只知道呢这些法都是用来解脱的是用来解脱的目标所以呢他所作所为就是表现出来的就是能够知道佛所说的法有这样的道理不会受到任何的苦难跟疲劳这个就是因为他不颠倒受解法故所以按照这个佛的譬喻来说呢，就是同样的我们都是在读十二分教佛所说的法，但是如果说我们了解的不完整，而且自己又固执自己的见解不听别人的劝告，那到最后呢，就是自己会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而且还跟别人起争执起烦恼那十二分教这个名相比较难懂在中阿含的翻译有没有什么正经歌咏，有大家看不懂吗大家看补充讲义我有做了一个对照表给大家补充讲义十八页补充讲义的十八页下面十二分教这边，那中阿含两百经就是我们刚刚讲完的那个抓蛇的譬喻的经，就是中阿含两百经，就是第二栏这边有看到吗所以正经呢，这个正经第一个就是修多罗修多罗，歌咏就是起业，起业的话就是寄送寄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种寄送那寄说呢就是解释佛所说的经文，或者是呢受记它有几种解释，总之我有编排下来就是刚好十二个，有没有刚好十二个。那它的解释呢待会我再讲待会我再讲。那这一部抓蛇的经在课本的角注88，这个是英文版嘛，对不对？中部的22蛇喻经，有没有中文版？我又找了一个汉译版给大家，就是在那个补充讲义的表格上面，有找到吗？有哈，18页补充讲义18页的中间中部22蛇喻经大家看一下，这个白话文也比较好解他说，比丘，有一些愚痴的人在学习这个南传的这个中部他只有九分教，他没有十二个，他是九个，你去数我发现的地方他是九个而已，九个叫九分教 这些愚痴人呢，学习了九分教之后呢，学习了这些法义之后，不以智慧来求证，因为没有求证，所以对于法义不能清楚理解啊。他们学习法义只是为了有助于跟别人辩论啊，那有助于什么？跟人家闲聊。你看哦，这些人不能够体证法义，不能够掌握法义，为自己长期带来不利跟苦恼。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掌握法义啊。就好像呢，一个需要蛇找蛇的人，看见一条大蛇呢，然后抓着他的身体或者是尾部，这时候呢，蛇就转过头来咬他的手臂还有其他身体的部分，而导致于死亡啊。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不懂得掌握抓蛇的方法。所以学习佛法跟抓蛇一样哦啊，你如果没有学好的话，就会成为自己造业的工具。那如果你学得好的话，就成为你什么成佛成阿罗汉的资粮，这样啊。所以这个动机啊，跟我们学习上是很重要的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佛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说，我们如果不懂的哈，要请教三知识啊，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去猜，然后跟别人辩论。现在网络上哦，很多人很喜欢这个辩论啊，就是在FB 辩论也好啊，在哪里辩论都好，总之就是没完没了的啊。嗯，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警惕的啊。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